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何忠平含冤离世，屡遭迫害，河南张小龙又被网判三年，河北郑宝英、贾龙江、谢瑞芬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都江堰法轮功学员何忠平女士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多，被剥夺养老金，生活困苦，于2022年9月30日含冤离世，年仅67岁。何忠平是四川省阿坝州监狱的退休警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正信，何忠平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多，从2008年开始只给他发一点生活费，从300元、400元到后来的600多元。何忠平曾多次找各级部门反映要求恢复工资，都被回绝。14年来，何忠平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经济迫害给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何忠平坚持平和地向上级及单位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寄真相信。近几年，何忠平的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今年9月30日，何忠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郑州荥阳市法轮功学员张小龙女士2021年12月被荥阳市公安局国保与京城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第三看守所。近日得知张小龙被法院网判三年。张小龙和丈夫李勤军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小龙和丈夫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张小龙被非法劳教期间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他丈夫李勤军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八年。2003年张小龙被荥阳市公安局郑宝科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期间狱警使用电棍电击，利用犯人24小时包夹，并进行殴打、捆绑、上绳等酷刑折磨。张小龙走出劳教所时已被迫害至精神失常。2019年5月张小龙被荥阳市国保大队与索河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张小龙在郑州第三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了一年六个月。2021年11月丈夫李勤军结束四年半冤狱回到家中，荥阳市政法委指使的警察接到不法人员经常上门骚扰监视。同年12月张小荣又被荥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与京城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非法关押在郑州第三看守所遭受迫害。近日张小荣被当局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0日河北省富平县法轮功学员郑宝英和徐水区的法轮功学员贾龙江、谢瑞芬被警察跟踪绑架。目前郑宝英被截回富平县非法关押，贾龙江、谢瑞芬因疫情原因被放回家。郑宝英女士今年60岁左右，保定市富平县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郑宝英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被迫流离失所五年。2021年郑宝英被富平县法院缺席判刑三年，并将郑宝英的信息上网列为所谓追逃。2022年10月10日郑宝英和贾龙江、谢瑞芬在徐水区遂城镇农村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大马各庄村一个不明真相的妇女诬告，遂城镇派出所警察从道路监控中查到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汽车，派人开车一路追踪，在徐水县城将法轮功学员们的车截停后，绑架了他们三人。郑宝英、贾龙江和谢瑞芬被绑架到遂城镇派出所，所长任阳用脚踢贾龙江，叫人给他们戴上手铐，分开关押审问。郑宝英被截回富平县非法关押，贾龙江和谢瑞芬被非法关押在遂城派出所， 被非法审问了两天两夜，贾龙江和谢瑞芬被带到徐水县医院强制体检抽血，因为疫情拘留所拒收。10月13日夜间，贾龙江和谢瑞芬两人才被释放回家。派出所声称，贾龙江和谢瑞芬半月内不能离开徐水，电话不能关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悉尼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美好；美国洛杉矶学员在尔湾地球村节上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5日，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参加了澳洲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最大的庆典活动——青苹果节。当地民众表示，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了美好。青苹果节庆典被视为悉尼规模最大的街头艺术节，吸引了9万多人参加。在众多游行队伍中，由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展现出的美好和光明，受到观众和评委的赞赏。当地各界民众赞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真善人的美好。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观众不断传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很多人都拍照留念并互相传送。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经过主舞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一种遵循真善人原则的传统修炼方法。法轮大法为全世界数百万人带来了更好的身心健康及祥和能量。在这个瘟疫流行的特殊时期，我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自己受益，并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法轮功学员还应邀在庆典舞台上做法轮功功法演示，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位法轮功学员给现场观众讲解了法轮功每一套功法的特点及功理。布里克来到法轮功展位，并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光明，你们不应该被迫害。他说，真善人是一束光，人们不应该躲避这束光。阮清源来到法轮功展位前，他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他说，我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平和的心态和对信仰的坚定，这令我深深敬佩。他表示很喜欢法轮功，也想学练。他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实践这些原则，但真善人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8日，美国南加州举办第21届尔湾地球村节活动，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在活动中布置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尔湾地球村节多年来已经发展成尔湾市每年最重要的民间活动，地方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企业设置了大约170多个展位，展示着50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化。5个表演舞台不断表演着地方团体带来的节目，约有1万人前来欣赏当地的艺术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摊位位于棕榈庭院，那里是各民族文化的展示区。法轮功学员们有的展示功法，有的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并征集签名，要求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11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克里斯丁·康纳介绍说，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人原则，让人身心健康的功法。我们每周六周日上午都会在拉古纳海滩海边等三个地点练功。康纳表示，自己当年是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们被关押，被施以酷刑，但仍然坚持修炼，这让我想去了解法轮大法， 然后我就开始修炼了。他说，练功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让我更有同情心，想要提高自己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练功还让我身体健康，看上去很年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48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帮助神运中改变观念，作者拉脱维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今年当我得知神运在波兰需要地方配合时，心中萌生了我要帮忙的愿望，而这件事也在我得知演出期间有办法请假后就确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帮上忙。第一部分，修炼心性的机会。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相信能帮助神运项目就像在师父身边一样，是一种莫大的福分。我们去支援的第一个城市是托伦，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播，当时波兰有一些限制，要求在剧院内工作的人员必须接种疫苗，所以波兰学员要求已经接种了疫苗的学员前来。我接种了疫苗，因此尽管我不懂英语，但我仍被安排当内部保安人员。我为此做了准备，带了一套西装和几件衬衫。当我们到达托伦时，计划有了变化。我被告知我将不会在剧院内做保安，而是在剧场外看守巴士。在演出的头几天，男学员们被安排于场内工作。外面很冷，但因为我只准备了要担任内部保安的服装，因此我没有适合外面的衣服。我尽可能地穿上我所有的衣服，我心中还是出现了不悦。怎么我做好了场内保安的准备，却被调在场外，而更有耐力的男士们却被安排到场内？后来我向内找，发现这种不满是我的自私、虚荣和嫉妒造成的。由于这是我第一次看守巴士，我也很不满意协调人没有向我详细说明看守巴士的注意事项。我的常人工作在开始工作之前，我会先受到培训，并且在我熟悉了之后才会上工。这一次，我的不满源于我对舒适的追求和想控制所有情况的欲望。我一直在努力规划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提前思虑所有事情一直很重要。这些错误的想法是在家庭生活或工作中人的观念和想法形成的。我也看到了自己还没有去掉的显示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波兰神运协调人有多忙，他们要承担多少事情和责任，还要面对像我这样有不满的学员。也许我的消极想法和傲慢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干扰。师父安排了一切，我被分配与一位非常努力的帮助我的波兰学员配合，他给了我保暖的衣物，并告诉我在看守巴士时要注意的事，也在困难时刻给我打气。第二天，我得值班看守巴士，但早上起来时我感觉很累。那天在看守巴士时，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看着巴士，我想，看守他们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只是金属盒子，而且停车场还有摄像机监控，不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本想明天就放弃这个任务，但同伴察觉到我的状态不太好，鼓励我，让我意识到我必须去掉负面的想法。受到他的鼓励，我一边走一边看着神运巴士，突然间，他们好像两个张开翅膀的白色大天使，一个是女性，背着女舞蹈演员， 另一个是男性背着男舞蹈演员。天使们都非常高贵，而神圣的生命、神韵演员都坐在他们的背上。天使们把他们带到各个地方。从那一刻起，我对我的职责改变了认识，意识到履行好职责的重要性。我明白常人的保安无论安装多少摄像头都无法保护神韵巴士，只有大法学员才能做到。透过在巴士周围走动看守他们，我们修炼人创造了一个能量场。我还有机会支援卢布林市的神韵项目，晚上看守神韵巴士。在卢布林，神韵巴士停在城外，那里的晚上很冷，所以我和我的搭档说好整夜轮流值班，一个在车里休息，另一个在外面值班。看守区域非常暗，在停放巴士的庭院建筑旁有一盏灯，它只有在有动静的时候才会亮。我在每次轮替时，下车后就会先绕着整个区域走走。我每次都注意到建筑物的角落有一条大狗的影子，它露出牙齿大声吠叫。我不害怕，并对它说，你做得很好，你帮我看守巴士，这是一项有福分的工作，很感谢你，但现在一切都很好，所以你是自由的。如果我需要你帮忙，我会叫你的。每次只要我这么说，狗就离开了。有趣的是，当我的同修搭档值班时，这只狗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许是旧势力派这只狗来干扰吓唬我吧。但由于我正念强，狗站在善良的一边，不再干扰我。我真的很希望神韵能来我们国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学员得做好准备。很高兴师父给了我们在其他国家帮助神韵的机会。通过参与各项工作，我们清楚了解需要多少人力，必须进行哪些活动，应该在哪里提供什么，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同修建立联系，加强我们的整体和协调，这有助于未来在我们国家举办神韵。回首往事，我明白了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即使是我在剧院里看守一扇门，师父也为我安排好了一切，带来了我需要救度的众生。我看守的门旁边是一间厕所，一位年轻的女士打扫了这间厕所。她用俄语跟我打招呼，说她来自乌克兰。她和另外两个母亲和孩子从乌克兰危险的战争中逃到了波兰，这家剧院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我告诉他们，我来自拉脱维亚，来波兰是为了帮助神韵。他想要多了解神韵，我告诉了他。他说，他和朋友一起打扫这家剧院举行音乐会和演出的表演厅。过程中，他们梦想着能够坐在表演厅舒适的椅子上，享受一场美丽的演出。我告诉他，梦想要成真了，你想看神韵吗？他说，想看。我说，我会送给你一张演出的门票。他很激动地说，但我有个愿望，我想让我的乌克兰朋友们和我一起观赏演出。当然，他不知道神韵演出的票价，我也明白，他的朋友们不会花钱购买神韵票，因为他们带着孩子逃到了另一个国家，手里只有几样东西，失去了生计，因此他们目前需要资金来重启他们的生活，以及为家人提供一切。我想，买三张神韵票对我来说太贵了。突然，我想起之前我曾邀请波兰的亲戚去看神韵，但我的亲戚没有回复我，所以我还没有花这笔钱。我想，也许这些来自乌克兰的女士跟我有缘，看完神韵之后，他们会成为我世界里的众生，这样他们不也是我的亲戚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为三人都买了票。之后，这位来自乌克兰的女士告诉我，从我打电话让她取神韵门票的那晚开始，各种麻烦接踵而来。 那时另一个组织开始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别的地方。当乘电车去剧院时，电车也出现了问题，所幸所有这些干扰都没能影响他。他有一种强烈的想看神韵的愿望。看完演出后的第二天，他很感激地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从未看过如此盛大的演出，他和朋友们都喜欢神韵。他还告诉我，我在剧院工作时碰巧看到神韵艺术家，我很敬佩他们。第二部分，正信的考验。从托隆回来，我不得不去上班。在工作中，我们有要求必须在轮班之前做新冠病毒的检测。从波兰回来的一周后，我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向我的老板隐瞒结果，但是我意识到我是修炼人，不应该撒谎，所以我告诉了老板。因此我得进行隔离，并进行更多的检测。我有点分心和困惑。从托隆回来后，因为我有机会看到神韵，我的心情很振奋，难以形容。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带到了天上。整个演出我也感受到师父是如何清理我的身体的，我觉得我得到了提高。我有两种感受。一方面，一个常人思想悄然而生，这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也许我是个不好的修炼人。同时，另一个常人的想法也跑出来，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我感染病毒的话，可以得到确诊康复证明，这样我就再不需要接种疫苗了。现在我明白了，两种人的想法是旧势力为了诱骗我落入陷阱，接受他们的安排而强加给我的。我本来有机会透过发正念向内找改变一切，但我被动地接受并认同了旧势力，因此实验室发来的检验结果仍是阳性的，这打击了我的正信。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我明白了，如果你的表现和想法像常人一样，那么常人的一切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在任何情况下，修炼人都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旧势力时刻都在准备着考验我们，甚至在那些我们感觉我们已经提升了的时刻，旧势力都会利用欢喜心和没去掉的人心，如快乐和满足来考验我们。当然，旧势力就是利用我们的执着心把我们拖进他们的网里。一个修炼人哪怕只要失去一点正念，下一刻就会感受到旧势力开始操纵着你，你掉进他们的网越深，越难摆脱掉他们。大约同时，我所在地区的其他同修的新冠病毒检测也呈阳性，他们对于这种磨难的反应与我当时相似。这些同修都因为工作关系被要求接种疫苗，他们也产生了不正确的常人观念，不愿接种疫苗。于是旧势力就钻了空子，制造了病业假象，他们被动地接受了磨难，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我们小组的问题是，我们接受了人的观念，而没有完全相信师父。那时我们没有学法，没有加强正念，反而全神贯注地阅读各种有关疫苗和新冠病毒的科学、医学等文章。当然，也有一些修炼不精进的因素，如封城时，我们没有机会一起学法和向人面对面讲真相。虽然每周我都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学员一起学法， 但我并没有很努力地去鼓励当地同修参加网上学法。另外，当我们恢复当地的小组学法时，我发现我们喜欢花很多时间在讨论政治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这种执着心，所以我并没有特别阻止学员进行这些对话。后来，当我们再次恢复在我们地区组织讲真相活动时，我们感到很吃力，就像从头学习讲真相一样。旧势力给我和其他同修安排的这个病业关，以及我们是怎么闯过来的，反映了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虽然我和团队其他同修感染病毒的症状是轻微的，我把它当作一个警示，如果我们下次不提高，它可能会很糟，甚至非常严重。虽然我没有过好这一关，但过了一段时间，师父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去波兰的另一个城市协助神运。这次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将在明年退休，将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可以支援。我想继续帮助神运，也希望神运能来我的国家拉脱维亚和邻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我会尽力地协助这个项目。当然，在那之前，我必须做功课，努力提高自己，同时学习新技能，比如学会一定程度的英文，至少可以沟通。透过我的经验，我希望能激励其他想帮助神运但没有信心或被其他问题所阻碍的学员。让我们兑现对师父的誓言，趁着还有机会帮助师父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让我有机会参与帮助神运项目。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餐饮服务中体会修炼的美好》，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怎么改变观念，突破自我，在神运欧洲巡回演出期间参与餐饮服务的一些体会。两年前，欧洲人明白的那一面已经打开了，等待着被救度。神运演出几乎是常常爆满，很多地区还需要加场来满足当地的需求。那时我就意识到，往后会有更多的艺术团来欧洲演出。如果这样的话，舞台后勤、餐饮后勤就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参与，需要组织第二餐饮服务团队，甚至第三、第四个团队。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找到专业厨师。厨师是餐饮服务的关键所在，没有人炒菜做饭，哪来的餐饮服务？厨师啊，你在哪儿呀？想想许多项目初期也是碰到类似的情况，要人没人，要啥没啥的。但这么多年，经大法弟子的努力，师父的加持，很多项目克服了困难，运作得越来越好。大法弟子也在其中建立了自己的威德。我想起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作为大法弟子的其他项目也是这样，没有人才，在社会上找人才，找来找去，最后还是不行，还得靠你们自己。既然你们是大法弟子，就该是你们做的，你们为什么依靠常人呢？ 为什么不想办法自己解决，培养人才？我问自己，既然对餐饮服务感兴趣，想参与其中，要不就尝试一下学做菜，做一段过渡性的工作，暂时性来担当厨师的角色。所以我想，有机会的话，我愿意接受培训，成为一名候补厨师。在自己家里，一般情况下，有太太操持家务，我很少下厨做饭。平时的我少受体力之苦，现在要去做大团队的餐饮工作，为100人准备饭菜，其实我心里是不踏实的。上大灶，我能搞得定？这需要学多少东西？哪有这个时间呀？有这个疑问，有那份不踏实。没过多久，中共病毒肆虐全球，欧洲各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共病毒大面积扩散，采取了严密的管控措施，限制国民出行的自由，神韵演出不得不中断，人都被防疫措施关在家里，甚至不能上学上班。这种状况很多人肯定都不喜欢，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机会。修炼方面，学法练功时间多了，每天抱轮1个小时，打坐1个半小时，除此之外，多余时间正好用在提高厨艺上。专业训练不太可能，那我可以自学，先看做菜的视频，然后动手实际操作，这样反复不断地总结经验，学会了不少基本的做菜程序。我发出的要为神韵做餐饮的这一念，就像种子一样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一切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今年我们餐饮新团队服务了欧洲好几站，从波兰到丹麦，从比利时到荷兰、奥地利，还去了意大利，一路接受任务，也迎来不断的挑战。过程中，我们厨师队伍的专业素质也在提升。我们团队是有大厨的，只是他有时忙不开，有一站不能跟随团队走，这时团队里的几个新手就分担任务，每人负责做几道菜，共同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过头来看，这条路就这样走了出来，我们大法弟子背后有法的力量在加持，放下人心，改变观念，奇迹就会展现。做菜的本意就是想让大家吃得开心。我曾跟同修开玩笑说，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提升最快又是退位最快的厨师。不当大厨师，洗碗、切菜、备料、打杂也都是要干的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他并不一定是小根基之人。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小和尚老是又苦又累的，还业就快，开悟就快。所以呢，修炼就是这么好，干什么都行，做什么都是提高的好机会。修炼不是总得那么一板一眼的打坐练功，或者一味的又苦又累的干活，吃苦能长功，在吃苦中提高心性更能长功。下面我分享突破自我的过程。突破自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了悟真善人的法理，明白生命的意义以及自己的使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易动摇，一心一意就是要跟随师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底，甚至争取做得完美一些。只有大法修炼人志在救人，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突破自我往往比较容易，做什么事只要心态正，我就会感到有一股力量，一股强大的惯力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就像有一套现成的机制一样，顺其自然就突破了自我，很多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做成了。这是我在做厨房服务中的感受。刚开始进厨房，因经验不足，专业知识又欠缺，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难题，就在很基础的问题上都出过漏子，比如菜里盐放多了，用大锅炒菜时翻不动， 菜烧糊底了。锅里油温太高，火力太猛，葱姜蒜调味料一下烧焦了。炒锅火力不足，本来想炒得香香脆脆的，结果变成主菜。既然火力不足，那改用自带的电磁炉吧。一插上电，不一会儿保险丝坏了，或跳闸断电了。于是我们派专人管电，事先了解厨房电力的配置，弄清楚哪条线路可以安全接上我们的电炉炒锅。可是一忙起来，大家往往就忘了，需要电炉时还是老习惯，随便就插上就近的插座，造成线路超载又断电了。有一次又断电了，我心里干着急，没电了那怎么准时出菜呀？就对同修起了埋怨心，怎么还会这样呀？不是告诉过你了吗？结果事情变得更糟，我们打电话通知电工来修理，不知什么原因催了几次，电工就是迟迟没到达厨房。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埋怨心造成的，于是立即把这颗心放下。真的很神奇，不一会儿抬头看到电工来了，燃眉之急，即刻就得到解决。就这样，在一路惊险中，我们把饭菜做了出来。其实对厨房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要求，要经常保持灶台干净，走道上要干净畅通，地上不能有油迹，食材不能随处堆放，厨具要及时归位，衣冠要整洁，手要随时清洗干净等等。说到这，想起来一件对不起同修的事情，起初没太注意，冒犯了别人自己还没意识到，有时往往是这样，造了业自己不知道。在一个地方，厨房条件有限，只有一个水槽，又要洗碗又要洗菜，帮厨同修一直站在那里洗洗涮涮，忙个不停。这时刚好是我炒菜，时不时需要过去水槽那里洗一下手，每次洗完手手湿淋淋的，就这样随手一甩，想把手甩干，没想到部分甩到那个同修身上去了，他正好站在我身后。好几次经他提醒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位同修心性高，倒没说我什么，没发生矛盾。由此可见，修炼无小事，处处都能发生让我们修炼提高的小插曲。我们对自身厨艺的要求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学会做饭不久，根据各方面的反馈，还需要不断变换菜式口味，荤素搭配适宜，甜咸酸辣相间，广味川味北方口味穿插，中餐西餐兼备，蛋糕甜点汤羹小吃点缀，烧煮炸炖蒸烤，各种烹调手法需要掌握，根据厨房条件灵活变换，合理使用。同时餐厅布置要清雅，人员安排要合理，食品安全要注意，运输送饭要及时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修炼要跟上。大家知道，神韵的艺术水准很高，我们的餐饮服务也要向神韵看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给艺术家们提供可口的饭菜，应该是我们服务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欧洲各国之间做餐饮服务，感觉有点像云游，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圆融解决。我意识到这也是个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比如说神韵来了，我们学员往往心都很纯，想把饭菜做得好好的，提供最好的服务，那是肯定的，大家都这样想，但往往没有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当地的情况理所当然是主办方最了解，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方面是要综合考量的。我有时会做得有点喧宾夺主，回想起来可能给人的感觉是自作主张，想怎么干就怎么来。我悟到，即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要先与主办方沟通。记得师父在一次讲法时需要延长一点时间，就问主办方可不可以，听课的学员有些都笑了，这还用问吗？做事为别人着想，这里师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我时时要记住的。 欧洲各国各地区情况不同，我告诫自己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说到这，借此法会，我们服务团队要感谢各地主办方给予我们的信任和大力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争取越做越好。再有一点，神韵来欧洲演出确实碰到方方面面的干扰，这就需要我们欧洲大法弟子共同付出来排除干扰，这样才能使神韵演出顺利进行，圆满成功。谈到修炼中的美好，那真的很多，大家都有自己的体会。比如当我进到厨房，厨师帽一戴，一看还是顶白白的高帽，旁边的人叫你一声大厨，本来就是一个鼓励的词语，传到你耳朵里，你听着心里美滋滋的。有人夸你手艺不错，菜做得好，特别是你亲手做的菜吃得光光的，连一滴汁都没剩食，就有成就感，心里又是美滋滋的。有时偌大的一个厨房，设备齐全，任你发挥，一旦做成功了，身边的同修给予你肯定和夸奖，这时感觉自己很不错，这时人的自我感觉就扩大了，觉得自己很厉害，飘飘然，以为自己真能干，真了不起了，说不定还比得上哪位大厨的手艺呢。一旦有这种心态出现，就要引起警惕了。当然大家都是修炼人，不会继续发展到那种危险的地步，如此这般，你修炼提高的机会是不是来了？去执着心的机会到了，正是摆正自己心态的好机会，做到了就提高一个层次。所以嘛，高帽一旦戴上，特别是大厨这顶帽子一戴上，什么隐藏的执着心就会一个连一个的冒出来，你就能一个接一个的去掉它，一步一步的提高升华上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走，修炼起来真的是突飞猛进，一天突破好几个层次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我们修炼人所追求的东西，提高心性，突破层次。修炼就是这么好，妙不可言，是不是？要是当初不敢站出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来做饭，这么好的修炼机会岂不就错过，失之交臂了？我们餐饮团队欢迎你，等待着你的加入。以上是我今年参加后勤餐饮服务的一点体会，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层次有限，发言中或我修炼中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请各位提醒我，帮助我，以便我尽快醒悟，从而提高上来。我常常说一句话，修大法真好。谢谢师尊，谢谢你们。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脱去常人的外壳》，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4日。 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来自德国，今年17岁。还在妈妈肚子里时，我就间接地参与了很多证实大法的活动，那时就开始修炼了。由于孩子和年轻人不经常写心得体会，所以大多数成年人并不知道我们的修炼道路是什么样的。我希望我的心得体会能让大家对一个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有所了解。第一部分，逆流而上。早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考验，大部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有四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这些。社会上，人们经常谈论关于疫苗接种、气候变化和同性恋等话题。在我的学校，这些话题也经常会在课堂上被提起。几年前，我们的主题是家庭，其中现代家庭，如同性恋家庭也是讨论内容。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投票来决定是否应该允许同性恋者结婚。所有的同学都投了赞成票，而我是唯一弃权的人。同学们很惊讶，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不在乎，我既不支持，也不歧视。对此，我的同学们理解成了我反对同性恋婚姻，于是觉得我歧视同性恋。甚至多年后，他们还拿这个来取笑我。他们说我歧视同性恋，这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我每次都重复我的答案，忍受着别人的嘲笑。一段时间后，他们再这样说我时，给我产生的困扰减少了。直到最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消失了。我坚定自己的信念，对这些越来越淡然，直到我的同学们几乎不再为这件事气我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话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课间休息谈论气候变化时，我坦率地说，气候变化并不存在。我的朋友们不太理解，并试图说服我气候变化是存在的，而且这跟信仰无关。在家里，我谈到这件事，并意识到我的说法并不正确，常人可能会误解我。第二天在学校，我解释说，我不相信人为的气候变化。然而，我的话完全被忽略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取笑我，而且只重复我第一次的回答。我的老师也知道了这件事，问了我好几次为什么不相信气候变化。我那时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就什么也没说。我忍住了，因为我不想让争斗心占上风。还有一次是在八年级，学校的旅行即将开始，我们都得带上疫苗接种卡。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疫苗接种卡的人，因为我的父母和我从不接种疫苗。我的同学们对此感到惊讶，他们立即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接种疫苗，并同时想告诉我应该接种什么疫苗。这次我也没有回答，我只说我不想接种疫苗，觉得没有理由这么做。在那之后，我的朋友们经常说我会比他们先死，因为我没有接种过保护我不得重病的疫苗。他们还说我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什么都没说，只是由着他们讲，这样我就不会吵架或者争论。反正我也争论不过他们，因为我的论据有限，而且对这个话题并不很了解。我虽然知道从修炼人的角度看，我不应该反击或者对抗，但我并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个冲突，所以我实际上没有通过考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可是我们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几个月前，我发现自己又遇到了类似情况。 那时正是乌克兰战争开始的时候，汉堡宣布会有一个大的游行，因此校方决定停课，以便让学生能够参加这次游行。我的辅导老师想以班级为单位一起去。我和一个朋友都不想去，所以我在班级群组聊天中写道，我不想参加。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一个同学的信息，他说我没有集体精神，因为我不想参加游行。那是一条很长的信息。我读完之后，先是感到震惊和有些愤怒。我内心很不平静，因为他认为我没有集体精神，想强迫我参加一个我不感兴趣的活动。起初，我没有理会这条消息，而是和我的母亲和朋友谈论了这件事。两人都很吃惊，尤其是我的母亲，对一个学生会对一个同学施加如此大的压力而感到惊讶。我和父母一起考虑我该怎么回复他。经过几次尝试和考量，我写了一个回复，措辞非常严厉和直率。我在回复中直接告诉他，我不参加游行不是没有集体精神，我不去，其他人也可以去，我不会阻止任何人去参与。我还提到，如果没有选择的可能，我会遵守要求去。我还直接告诉他，我觉得他的行为令人反感和不可接受。最后，我写了我不参加游行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想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因此我的关注点与他的只是不同而已。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应该发送这条消息，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措辞了，所以决定先把这条消息念给我的父母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觉得我的话很严厉而直接，也不确定效果好不好。然而，我想我还是应该发送，因为一来，我当时写不出更好的文字了；二来，如果我现在不发，我就不会再给他回复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考验，是要给他讲真相。师父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从常人的壳里爬出来，我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最终我还是发送了这条回复，并附上了对自己严厉语气的道歉。他给了正面的回答，我想他能理解我的这个原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高兴，并为自己发出这一消息而感到有些自豪。我在学校要经历的考验肯定还没有结束，离毕业只有一年时间了，但我仍相信还会继续遇到矛盾，新的事情会出现，我会和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希望将来我能继续摆脱常人的壳的束缚，公开谈论法轮大法和迫害。第二部分，在神韵的后台。多年来，我父亲一直在神韵后台帮忙，几年来我也一直想帮忙，但我岁数还太小。去年我和家人一起坐在餐桌上，谈论起了对神韵的计划。我开玩笑说，我可以帮助神韵，或者说帮我父亲做一些神韵的事。他回答说，当然可以。起初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几周后，尽管我们没再谈这个问题，但我仍然在想这件事。此外，疫苗的话题出现得更加频繁，这也与神韵有关。开始时，我根本不想接种疫苗，也过得挺好。现在我面临一个决定，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在这期间，我父亲认真地确认了我可以在神韵的后台帮忙。我内心的前两个反应是喜悦和惊讶，因为我终于被允许帮忙了。在受新冠病毒影响的情况下，剧院会有什么限制还不确定。于是问题又来了，打还是不打疫苗呢？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去帮助神韵还是不去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要去，我会接种疫苗，这样我就可以确保能帮助神韵了。因为我真的很想帮忙，所以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容易。后台的工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通常不喜欢干活，但在后台，我带着喜悦和动力做了每一件事。举一个例子，我们得把每个幕布重新挂上好几次，为此，我们必须打很多的结，把幕布挂在杆子上。可是我一点都不介意，我的态度是只管做，不要想。这是我父亲在我开始帮忙时对我说的。因为如果你想得太多，你甚至可能会把计划打乱。有能帮忙的地方就帮，大家都很认真地干活。我在最后一场演出后，拆除了电缆和一些技术设备。一家公司的技术经理开玩笑地说要给我一份工作，从中我体会到，修炼人的精进是特别的，常人会注意到，并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后台工作很辛苦，但每一秒都让我充满了快乐。感谢师尊给了我这个机会，感谢我的父母及同修们在过去几年里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